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怒控联大演讲遭到三重破坏，要求联合国立即调查。
联合国拒绝向大纪元发放记者证，中共渗透问题再引起关注。
考量国安问题，台湾宣布限制对南非出口芯片。
美中贸易角力持续，财长贝森特说美国掌握关键筹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接连遇到提词机故障、手扶梯突然停下等状况。他周三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直言这些并非巧合，而是蓄意的破坏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立即展开调查。川普指出，当天共有三件非常险恶的事件。首先，他和妻子梅拉尼亚搭乘通往演说会场楼层的手扶梯突然停住，幸好两人都紧抓扶手，否则将是一场灾难。他说，这绝对是破坏行为，做这种事的人应该被逮捕。其次，当他站在讲台准备发表演说，提词机前15分钟完全没有运作，迫使他临场发挥。最后，他在演说结束后才得知演讲会场的音响失灵，如果没有通过同声传译耳机，现场无法听到演说内容。川普说，这不是巧合，而是联合国的三重破坏，他们因为此感到羞耻。他会写信给古特雷斯，并要求立即展开调查。川普还说，所有手扶梯的监视影像都应当保存，特别是有关紧急停止按钮的影像。美国特勤局已经介入。对于川普的指控，联合国方面则表示，初步调查似乎没有发现不法行为。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并没有接受这个解释，他誓言将追查到底。莱维特此前曾声明，如果联合国有人故意在总统和第一夫人踏上手扶梯时把他停住，他们需要立即被解雇并接受调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1号曾报道，联合国工作人员曾开玩笑说，他们或许会关掉手扶梯和电梯，并告诉川普他们没钱了，所以他只能走楼梯。
联合国日前拒绝核发记者证给大纪元时报驻白宫记者埃米尔·阿坎，引发外界质疑中共是否已经渗透联合国，影响新闻自由。阿坎本周随国务院新闻团前往纽约，准备报道9月22号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活动，也收到国务院通知去纽约领取记者证，但是到了现场却被告知联合国以大纪元不是新闻机构为由拒绝发证。大纪元主编法克特强烈谴责联合国长期屈服中共，竟然在美国领土上实施新闻审查，要求立即说明并恢复媒体的采访权利。不只是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小金玛丽和摄影师陈雷也遭遇到申请不给回复的情况。联合国的一位代表在电话中告诉小金玛丽，他的申请不符合要求，但拒绝做出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这不是联合国第一次阻拦这两家媒体的报道工作。联合国曾经多次拒绝发放记者证，一位联合国新闻官员曾经告诉新唐人，他们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压力。多年来，中共一直不断打压，包括对大纪元时报发动网络攻击。据举报人透露，习近平在2022年亲自下令加大对大纪元和新唐人的打击。时政评论员王鹤说，中共安插了大量的人进入联合国来执行他自己的政策，这一次拒绝给敢于揭露中共的大纪元和新唐人这样的独立媒体，恰恰深刻地表明中共对联合国的控制已经令人无法容忍，所以联合国需要在内部清除中共的恶意影响。
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台湾政府宣布限制对南非出口半导体。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23号指出，南非近期一连串损害台湾主权的行为已对国家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决定对南非寄出出口管制措施。根据公告，包括集成电路、芯片等47项半导体产品，未来出口南非前都必须经过台湾经济部审查与核准。这也是台湾首次把半导体产业作为针对与中共关系密切国家的武器。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台湾对南非出口的400万美元的半导体相关产品，这些产品全部纳入暂停出口清单。外界认为，此举反映了台湾的经济影响力。台湾台积电公司是全球最主要的先进芯片生产商，对汽车、人工智能以及工业生产至关重要。这起事件的背景与南非近年对台湾外交地位的打压有关。据彭博社报道，南非在2023年主办金砖国家峰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后不久，南非便开始向台湾施压，要求台湾把驻南非代表处从比勒陀利亚迁到约翰内斯堡。今年7月，南非外交部更是在未经台北当局同意的情况下，把台湾驻南非代表处更名并降级，甚至错误援引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一中政策，引发台湾外交部的强烈抗议。而南非外交部发言人菲里则回应说，南非和台湾的关系非政治性。
周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美中一直在贸易谈判上交锋，但美国有关键筹码，双方将在10月和11月再次举行贸易会谈。贝森特强调，目前中国的稀土矿产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而美国并非没有筹码。要知道，中方在很多产品上依赖美国，所以双方一直都在交锋。他补充说，我们不想和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在被追问哪些会是美国的筹码时，贝森特说，有一大批产品，可能是飞机发动机、飞机零件，也可能是用于生产塑料的某些化学品，也可能是硒成分，范围很广。这些筹码很可能让川普政府在和北京达成一项广泛的贸易协议方面占据上风。美中两国的波音飞机交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最终可能成为两国间一项更广泛贸易协议的核心。在美中领导人上周五通话后，双方在达成更广泛协议的多个方面取得进展。川普预计周四签署一项 TikTok 协议，以促成 TikTok 从一家中国公司出售给一群美国投资者，并且符合2024年美国法律规定的要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德州达拉斯 ICE 办事处遭致命枪击，川普总统谴责暴力行为，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周三宣布，美国把欧盟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下调到15%，追溯自8月1号起生效。此外，欧盟的仿制药、飞机和飞机零部件、石墨、镍、稀土和镁等产品也将享有关税豁免，以落实美欧贸易协议条款。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已将对欧盟汽车的关税从原本的27.5%降到15%，追溯自8月1号起生效。此举源自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7月底达成美欧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同意对几乎所有欧洲产品的关税降到15%。但川普表示，是否下调汽车关税将取决于欧盟是否立法取消美国工业品和其他关税。欧盟已于8月采取行动，为川普政府追溯调整汽车关税铺平道路，以保障对欧洲至关重要的汽车产业。8月28号，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为一系列美国海产品和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还将延长对美国龙虾的免关税待遇，包括加工龙虾。根据欧美之前达成的共识，美国同意从欧盟提交立法提案的当月第一天起调降欧盟的汽车关税。此外，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在公告中列出了数百种关税豁免的欧盟产品，包括软木、飞机、飞机零部件、仿制药及其原料，以及某些金属和矿石等产品。这些关税豁免自9月1号起生效，维持较低的最惠国税率。此举有助于缓解美欧之间的紧张关系。受此消息影响，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 保时捷汽车和梅赛德斯奔驰的股价均在周三上涨。不过到目前为止，美欧在降低钢铁和铝关税方面的谈判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目前欧盟仍面临高达 50% 的钢铝税。美国表示未来商品清单可能还会修改，欧盟则正在推进将更多产品纳入免税范围。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德州达拉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办事处周三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两伤，震惊全美。川普总统痛斥这种来自激进左翼恐怖分子的持续暴力必须被制止，并再次强调已将安提法定性为恐怖组织。请听报道。
周三，德州达拉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办事处发生了致命的枪击案，震惊全美。事发后，川普总统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声明，严厉谴责暴力行为。川普在声明中说，这名精神错乱的枪手在弹壳上写下了反 ICE 的字样，这是卑劣的。 ICE 的勇敢男女特工只是尽职尽责，把最恶劣的罪犯驱逐出我们的国家，但他们正面临激进左派前所未有的威胁、暴力和攻击。他指出，这起暴力是激进左派民主党人不断妖魔化执法部门的结果。川普还提到了查理·科克遇刺事件，称来自激进左翼恐怖分子的持续暴力必须被制止。川普强调，我们已经将安提法定性为恐怖组织，我将在本周签署一项行政令，摧毁这些国内恐怖主义网络。目前警方已经确认枪手为29岁的约书亚·杨，他在周三的早上从临近建筑的屋顶向 ICE 大楼无差别开火，随后开枪自尽。 ICE 副局长西恩表示，三名受害者均为非法入境者，正等待转送长期羁押设施，一人死亡，两人情况危急。联邦调查局 FBI 将此案定性为有针对性的暴力行为。现场发现的弹壳上写有反 ICE 的字样。 FBI 局长帕特尔在 X 平台公布了照片，并表示袭击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动机。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敦促政界人士停止使用将 ICE 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探员妖魔化的言论。克鲁兹表示，这起事件是德州第三起针对 ICE 或 CBP 的枪击事件，这必须停止，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是错误的。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三上午在 X 平台上回应了枪击案事件，表示德州完全支持 ICE， 并指出德州公共安全部与德州国民警卫队与 ICE 紧密合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顶尖商学院陆续终止 DEI 计划。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从印尼进口石油不寻常暴增，引发外界质疑；
北美居家视频监控技术制造商洛瑞斯隐瞒使用中共监控技术被检方起诉；
美国贸易代表说，几周内可能与东南亚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ICE 将在乔治亚州展开非法移民拘捕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彭博周三报道，中共在过去两个月大幅增加从印尼进口石油，但印尼早在20多年前就需要进口石油，根本无法出口，引发外界质疑背后的来源。数据显示，中共8月从印尼进口石油总量达到270万吨，相当于每天约63万桶，比7月还要多，而7月的进口量又是6月的3倍，这样的增长极不寻常。美国能源情报署指出，印尼2024年每天产油约58万桶， 但国内需求接近170万桶，根本无法形成出口盈余。此前多家媒体已经揭露，中共依靠一支影子舰队规避美国制裁，从伊朗购买石油。近年来，中共海关的数据虽然显示，自2022年的年中起没有从伊朗进口石油，但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却远超过他们的自身产量。马来西亚东部海域长期是船对船转运的中转站，通过换标洗产地，石油就能改头换面流入中国。船舶追踪记录显示，一些油轮在前往中国卸货前会先发出停靠印尼丹巴岛卡比尔港的信号，但这个港口并没有原油出口设施，而它距离马来西亚柔佛外海很近，那里正是成熟的船对船转运据点。美国倡议组织反对伊朗核武器联盟说，这些操作只是营运商不断进化的战术，用来掩盖真实交易。
北美居家视频监控技术制造商洛瑞斯和洛瑞斯科技周二在美国被起诉，检方指控洛瑞斯涉嫌对消费者隐瞒他的产品使用了中共监控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洛瑞斯曾经是中国浙江大华科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随着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监控和人权迫害事件曝光，美国政府先后把大华列入实体清单和中国军事公司名单，限制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指出，尽管洛瑞斯在2022年把业务出售给台湾云端服务行品股份有限公司，但仍然依赖大华的技术，使用它的摄像头和监控设备零组件，网络和系统仍然跟大华相关联。检方还指控，洛瑞斯不断向消费者宣称他们的摄像头安全可靠，甚至可以放在儿童的卧室等私人区域，并在官网强调保护用户资讯的隐私和安全的说法具有误导性。这起诉讼的目的在于防止洛瑞斯误导消费者，提醒公众他们的摄像头可能带来隐私风险。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三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与东南亚各国陆续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如果谈判顺利，部分协议可能在几个星期内敲定。周三，格里尔出席第57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与各国代表协商。鉴于美国关税对东南亚出口型经济的影响，这次会议成为本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的一大焦点。格里尔说，双方会谈的目的是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目前，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关税税率被设定在 19% 和 20%， 老挝和缅甸则为 40%， 而新加坡则为 10%。 在关税冲击下，高度依赖出口的东南亚国家希望获得更低的税率和更宽松的贸易条件。周三是格里尔首次与东盟整体会晤，在关税问题上，东盟成员国大多选择个别与美国谈判，但鉴于半导体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风险，可能将推动东盟采取更一致的立场。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表示，乔治亚州各执法机构以情报为导向，正在锁定所有非法移民，包括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即将对他们实施逮捕。 ICE 下属的乔治亚州公共事务官员威廉斯说，无论你是医生、律师、披萨名厨、社区领袖，或者是毕业生代表，只要非法滞留并被 ICE 发现，你将面临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乔治亚州州长坎普上个月宣布，大约75名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士兵和空军人员将为即将在全州展开的 ICE 行动提供行政和后勤支援。坎普州长在脸书贴文中写道，能和白宫携手继续打击非法移民并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这让人感到自豪。威廉斯透露，两个部门的人员会采取跟踪目标住所、监视驾车通勤等行动模式，随后拦截车辆实施拘留，并运用所有可用工具，比如无人机来执行任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顶尖商学院陆续终止 DEI 计划，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谷歌 Android 的执行长萨马特周三在夏威夷举行的高通骁龙峰会上说， Chrome OS 和 Android 在明年的整合是他感到非常兴奋的事，将利用 Gemini 和人工智能在 Android 系统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大屏幕用户带来更无缝的跨装置体验。本月早些时候， AI 助理 Gemini 首次荣登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程序排行榜榜首，也就是说，谷歌把 AI 引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取得巨大成功。萨马特说，这次整合将把这项优势扩展到笔记本电脑等大屏幕设备。尽管底层技术将转为在 Android 上运行，但 Chrome OS 的用户体验仍将保留。谷歌设备和服务高级副总裁奥斯特洛进一步阐述，这将为 PC 和桌面计算系统建立一个统一的技术基础，从而把 Gemini 模型、谷歌助手以及整个开发者社区引入 PC 领域。谷歌希望通过这次整合，使 Chromebook 对 Android 的手机用户更具吸引力，借助 Gemini 在不同设备上的无缝协同，打造全新的 AI 体验。
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 NCA 周三表示，在西萨克斯郡逮捕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涉嫌上周欧洲多座国际机场的网络攻击事件，罪名包括滥用电脑等，目前他已经获得有条件的保释，调查仍在进行中。这起网络事件发生在上周五晚上，导致包括伦敦、希斯罗、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及柏林、布兰登堡等主要机场的报到和登机系统瘫痪。航空公司当时只能用手写登机证或者备用笔记本电脑办理登机，导致机场陷入混乱，部分航班因此被迫延误或取消。NCA 网络犯罪组织负责人保罗·福斯特说，嫌犯落网后让案件有了进展，但调查仍属早期阶段。他也提醒，网络犯罪对全球都构成威胁，这起事件对英国更是造成严重干扰。美国的柯林斯航太公司也证实，旗下在部分欧洲机场提供的登机系统当时确实遭到网络攻击。专家指出，不排除事件背后可能涉及骇客、犯罪集团，甚至是国家在操纵。
一款应用程序 Neo Mobile 周三在 iPhone 热门免费社交应用排行榜上窜升到第二，但法律专家担忧用户的声音资料可能被用于欺诈。Neo Mobile 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赚钱工具，通过录制用户的电话通话，可向用户支付费用。而服务条款中包含一项非常宽泛的授权合约，允许公司以各种方式使用和出售这些录音给人工智能公司。公司声称，用户每年可通过分享通话音频赚取几百甚至几千美元。尽管 Neo Mobile 声称仅录制用户这方的通话，但法律专家指出，这种单向录音的做法目的是规避窃听法，同时他们也对资料的匿名化程度表示担忧，因为声音资料可能被用于欺诈。尽管这款应用程序存在潜在的隐私风险，但是它的高排名显示了市场上似乎有一部分人愿意为了一点小钱而牺牲隐私，无论这会给他们自己或社会带来多大的损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多所顶尖的商学院近期相继退出推动少数族裔教育平等的 DEI 计划。川普政府上任后，对大学多元化政策加强审查，并削减联邦资金。高等教育界正在陆续终止这些计划。请听报道。
美国一些顶尖商学院最近纷纷终止了其多元化、公平与包容 DEI 计划，以应对川普政府打击美国大学 DEI 政策的立场。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联盟是一个成立于1966年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推动非裔美国人、拉美裔与美洲原住民在商业管理领域获得平等代表性。多年来，该联盟透过简化申请流程与降低费用，帮助众多少数族裔学生进入了全美知名商学院就读，并在过去五年快速成长。今年秋季，共有25所学校参与了该计划。然而，自七月份起，情势出现了变化。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麦库姆斯商学院率先宣布退出合作。不久后，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也暂停了合作，表示其项目、政策和做法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到了8月中旬，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和西北大学卡洛格管理学院也悄然从该联盟网站的名单中消失，而布斯商学院加入联盟才一年多，显示政策氛围的剧烈变化。自2020年非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于一名白人警察过度执法后，美国许多精英商学院曾因此纷纷加入了该联盟，以加强他们对多元化的承诺。然而，随着川普政府上任后对教育界多元化采取新政策，包括削减大学的联邦拨款、严格审查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做法等等，美国的商学院正在调整政策。根据记录，布斯商学院已几乎终止了所有目的在增强多元化的合作关系。卡洛格管理学院似乎也终止了许多这方面的合作。哈佛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其他几所院校也已切断了这方面的联系。随着政策导向的转变，美国高等教育界对多元化的承诺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与抉择。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